弟兄姊妹，想到来淡水信友堂，知道这里有很多身家的家人，也有很多在基督身体上面的肢体，真的心里面还是很开心的。本来以为说七月就要回泰国了，但是七月 cancer 又定了八月，八月飞机又 cancer 定了九月，九月又 cancer 定了十月，十月又 cancer。所以我在想，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人呢，都想按照我们想的事情成就，是不是这样？有的时候，什么叫学习？学习就是等候最难，等候神的时间。刚才我们诗会的弟兄这个讲到说，传信息正道，我有点怕。为什么有点怕呢？我每一次听到人家讲说要传信息，哇，这个压力太大，有没有？这个做牧师你有没有这种压力啊？每一次讲到都要讲信息，你看读圣经哪有那么多人那么多信息啊？每个礼拜都有一篇，这是我开始出来跟人家分享我一直想不通的。所以我只能说，其实我一直的心都是这样，就是说正道我也不会，正道是要证明我讲的通通都对，是吗？但是我发现写圣经的人，那些人不是都对，不对的事情写在圣经里面，有没有？所以我只能说我走过的圣经，或者上帝给我在某种情况下让我思想到有一种情景，我今天跟大家讲，就是我现在活在这样一个末世的情景，跟圣经里面有一段很突然就看到想到这段话，我想就跟大家分享，不是解经哈，不是正道，是分享。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三章，我想我们还是一起读一下。我常常现在开始鼓励人家怎么呢？圣经多读一点，不要把别人对圣经的解释，书里面对圣经的解释当作圣经的本身。到有一天上帝会用圣经向我们说话，那是不得了的。神可以用我们读的圣经，在适当的时间相似的情景的里面，让我们想起这一段圣经的记载向我们说话的，不得了，那就是神的话领导我们。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到读到第十二节，翻到以后呢，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们来把这一段圣经先读一下。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我们请姐妹们先读，然后第二节我们请弟兄们来读。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我们请姐妹们来，姐妹们先请来。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在这样一个瘟疫末世的时代，突然这段圣经在我的里面，其实我们的耶稣基督，他 有两次要来的世界上是吗？有两次要来的世界上，第一次就是我们读的这一段马太福音，那个时候耶稣刚刚要来，一定先要有一个开路先锋是吗？那么在旧约圣经，其实好好读旧约圣经的时候，真正说比较明显的说耶稣基督要来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其实从创世纪就讲到说女人的后裔要伤魔鬼的，有没有？对吧？就是头，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一直都有预言基督要再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他选民的拯救，也成为万国的拯救。这句话讲了很久了。假如我们自己想象一下，假如我们是以色列人，多少年了，然后一直一千年两千年，从一直到马太福音写的那个时候，还会有多少人渴望基督降临？你们告诉我，还有多少人仍然渴望希望耶稣，希望基督来拯救他们灵性的贫穷，在政治环境里面被迫害，在生活里面的一些的难处，他们可能都已经忘记了。我在读圣经的发现，但是在以色列人当中还是有一小群的人，他们在里面等候弥赛亚的再来是吗？可能不是很完全的人，像拿单叶，有没有？像安德烈，有些人他们遇见了耶稣以后，就说我们盼望的那位弥赛亚已经来了，就去告诉同城的人，也去告诉拿单叶。意思就是说，当时以色列环境里面还是有一批人，他们知道我们今天受的痛苦，今天我们所有一切的难处，今天社会的败坏，不是人的努力，不是宗教可以解决的。他们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才是真正的救赎我们的，还是有一小群人。同样的，这个我们的主，这个复活升天以后，他有没有应许我们要再来啊？多少年了？两千多年了哈。今天我们在这样的末世时代，瘟疫也好，不管是经济的问题也好，政治的问题也好，还有多少神的儿女在内心深处有一个深深的盼望，主啊，唯有你再来才能解决这一切的不平。还有多少人在等候主的再来？所以我在读这段圣经里面很感触，我说不管别人怎么样，主啊，让我成为当时像当时等候弥赛亚来的，在以色列当中的那一小群人当中的一个，在末世的时代也让我成为一个渴慕盼望基督来才能解决世界一切的纷争不公跟败坏，是吗？但是也有更多神的选民怎么样呢？靠着自己的努力还在兢兢营营的只是过生活而已，是不是这样？就我们需要的，我们需要主是解决我们生活上面难处的主，而不是盼望我们的主是来解决整个人，我各小到我的内心，小到整个世代的难处，是吗？就我这边要讲到，一个是那时第一次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有先锋，是吗？所以我想先跟大家讲讲那时什么。那边讲说那时是一个什么时代的？那时是一个有一群人在那边等候弥赛亚来，可以解决当时一切难处的这样的一个形态，那个时代。所以呢，我要讲的是，大家不知道熟不熟圣经啊？在路加福音，你可以去看，这个施洗约翰怎么会生的，你知道吗？这点我觉得非常重要。施洗约翰是在这样，在他的爸爸撒加利亚是个祭司。他在圣殿里面当值的时候，他在那边祷告，天使跟他显现说，你的祷告蒙垂听了，所以将来你要生一个儿子。撒加利亚信不信啊？不信。他说我年纪大了，怎么还会生孩子呢？其实他年纪大了，他年纪不大，至少没有大过50岁，因为50岁以后先知不当值了，是吧？ 对不起，祭司，至少祭司三十岁到五十岁之间是在圣殿当职，所以很显然他的年纪没有超过五十岁。他那时已经觉得，不晓得他们结婚多久，二十岁就结婚吗？还是他们祭司怎么样？至少在他觉得说不可能了。但是他有一个祷告，天使说你的祷告蒙垂听，显然他在祷告什么？祷告说，上帝啊，你应许弥赛亚要来，要成为我们的救主，他什么时候来啊？是吗？先知以赛亚书说，在耶稣基督出来传道以前，一定先有什么？一定先有一个开路先锋。所以怎么样？那时候神就应许他，你要得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他的心智，他的能力，大家好去看这个路加福音。所以施洗约翰是这样来的。我是个服侍主的人，今天多少时候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我们也可以这个中国人的一个想法很简单，叫和尚念经，有没有？有口有没有心我不讲，但至少呢，就是说当年在圣殿里面当值的祭司，有没有也可能有这种光景，会吗？但是也有不是这样的，他里面真的等候盼望弥赛亚再来。他每一次其实祭司在圣殿里面当值，还是你们觉得很有聊还是很无聊？你们说。但是他就用那段时间，除了换橙色饼，除了点灯，除了让这些该亮的要亮，有吗？该有的有以外，其他多余的时间，他在里面把他内心最大的期盼，神啊，你应许弥赛亚要来救我们的，到底他什么时候来？内心深处有这么一个期盼，我不要今天在整个服侍主的人群、祭司群里面，有多少人是渴望主啊你再来，还是看重的是我们礼拜堂有多少人？那变成这样，到底有没有一种迫切的心？其实很多真实的事情发生，是因为有迫切的心，上帝看见了，他就带领，他就做事。很可能祷告的人不信，这真的，我有很多人祷告了很迫切，有没有哈？但是真正要成就了，他不一定相信。在我身上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嘛。我妈妈常常为我祷告，学校一下又叫我爸爸去了，哇，这调皮捣蛋，所以他一天到晚为我祷告，神啊，求主你得着我的儿子，你改变他。那时候我在外面混，以后呢，他自己祷告觉得力量不够，他把我们礼拜堂的妈妈们也找来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有没有？改变这个我的儿子啊，大家也说改变继雄啊，是吧？有没有？就后来上帝改变我了。等到差不多二十来岁的时候，我要这个谈感情、交女朋友的时候，其实这个敏文不是我第一个哈，反正是我们永和礼拜堂的姐妹，我我要去跟她交女朋友的时候，她只要回去跟她妈妈讲。那个妈妈为我祷告过了，什么人都可以，继续不可以，就他不相信上帝会改变我，了解吧？有很多，为什么呢？撒加利亚他信不信？他不信。就算不信，他那个心也被上帝炼中。我们那颗向着上帝的心很重要。今天我们的盼望到底在哪里？在政治吗？在经济吗？在文化吗？假如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盼望不是在基督，我们会活得很痛苦的，真的是这样。因为你所依靠的每一样都让你失望。但是呢，这边有一个祭司，他却有这样的一种渴望的心，弥赛亚，你快来，你快来。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心说耶稣基督你再来，你再来？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整个人生会不一样。当然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工作吃饭生活，但是我们的内心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盼望在主， 不是在眼睛看得见的政治、经济、文化这些东西，不是的。别人很失望，我跟他讲，你不要失望，有一天耶稣要来，我们现在该担心的是，我到底是麦子还是糠，是吗？下面我讲约翰。弟兄姊妹，这个撒迦利亚爸爸是祭司，儿子是不是祭司啊？啊，是哎。祭司们应该是在圣殿呢，还是应该在旷野啊？在圣殿。奇怪，他在旷野，怪不怪？祭司应该吃什么？祭司应该吃这个祭物，有没有？变成这样，那这个十一奉献，就成百姓十一奉献，或者是这个祭物各方面，他吃什么？荒村野蜜。祭司应该穿什么？穿祭司袍。哇，归耶和华为圣。然后这个去你去看看利未记里面这个做了这些衣服，什么以弗得的，对不对？这个内衣不可以混纺的，对不对哈？哇，这规定很多，祭司应该穿祭袍，这个祭司袍，他穿的是什么？骆驼毛的衣服。我这边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当有一天圣殿不起作用的时候，我们还要在圣殿混吗？原谅我，我讲话比较粗鲁。其实，在圣殿也是尽本分，但是呢，就当时所有一切，圣殿照常运作，祭司照常当职，有没有？是吧？以色列百姓到的时候也是一样守安息的，有没有？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足以影响耶稣基督来跟不来。因为我们也是想到末世的时代，好像礼拜也照样做，奉献也奉献，我们该读圣经也读，但是很稀奇，怎么样？当我们里面没有一颗要渴慕基督你再来的时候，那一个情形你会发现，我们老实讲，我们跟一般没有信主的人没什么不一样。我觉得没有什么不一样，就是遭遇到事情的时候，遭遇到瘟疫的时候，那个反应也差不多，有没有？遭遇到家庭这个工作找不到的时候，那个心里面的焦急也差不多，是不是这样？是不是？等到我们有个盼望的时候，它就完全不一样。这是我跟大家讲到的，有的时候或许，原谅我，就是说，我扮演反叛的角色，不难。但是经过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对付，在神心意里面反叛也无所谓。为什么呢？因为必须要这样才可以嘛。所以我跟弟兄姊妹分享都是真实的哈。我们在泰国北部，我们在那边拓荒的，刚开始没有多久的时候，你知道吗？我要把我太太的护照留了不给她找到。为什么呢？她说你再这样不务正业，我要回台湾了。你说我要把他护照藏起来，护照拿了买了机票就走了，我要把他这个护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饭吃，没有工作，我要给他们办农场，你了解吗？但是我太太她是读神学，她是科班出身的，她觉得这个叫传道人不务正业。有很多在不同的情况里面，你说假如施洗约翰跟他爸爸撒迦利亚一在圣殿里面当职，不到旷野去，能够那个以赛亚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会应验吗？但是我们不要把我们叛逆的个性说成是合神心意，也不是的。但在某种情况这样真的不用这样的方法是不可以的，不是这样吗？今天你在台北一个这个什么地方做牧师的，对不对？你跑到一个完全没有一个都没有信耶稣的地方去传福音，你要怎么传？来来来来听福音，不，你去跟他们去割谷子，跟他们去做什么事情，然后在他们当中才能够慢慢的，这个生命的传承，生命的信息才能跟他们传扬，不是这样吗？所以我很能够感受那个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在那边。先要预备人的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只能做我们人做的，今天很多人都要做神做的事，怪不怪啊？弟兄姊妹，你了解吗？ 今天我们常常要做神做的事，上帝啊，你给我什么什么，你让我做你能行的神迹。我不，这个四旬很清楚，他知道他的本分。他怎么说？他说那个后面来的人能力比我大，是不是？那我只是做神要我做的就好了。他要做什么？他要做悔改的洗礼，是不是这样？做悔改的洗礼。我发现这个要人悔改很难，但是呢，希望别人悔改，常常人都喜欢。为什么呢？太太悔改了，我不是有福吗？先生悔改了，不是我有福吗？对，我们都会替别人悔改。我们有没有常常面对自己？我要悔改的是什么？这个太关键了。他不悔改是他的事哈，我不悔改是我的事哦。我在上帝面前面对上帝，我发现我有不足的，我有什么地方亏欠的，主啊。一个真正会悔改的人，他才会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贝。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一些这个汪洋大盗悔改信主以后比一般人热心？有没有？有啊，有啊，有啊。为什么？因为犯罪多的，他就得着主的恩典也多嘛，他也感受神的恩典也多，不是这样吗？乖乖牌的信耶稣不信耶稣，反正就是这样，不是这样。但那个从前是怎么样的？结果因为得着了主，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这样的犯罪，碰到为他钉死十字架的耶稣，他知道耶稣是来为我死的。为了我的罪死的。所以任何一个悔改的人，他会感受到十字架的宝贝。这就是，就一个人不会悔改，他会信耶稣，他只是信耶稣的道理，他不会真正要耶稣。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他才会知道耶稣的宝贝，原来是为我的罪，耶稣在里面死。所以那种感恩、愿意报恩的心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知道道理，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真正的要耶稣，这两个是不一样。最近有人在说，就他很诧异，美国的选举怎么会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就有人就给他解密，怎么解密的？说这个美国现在有基督徒有30%是文化基督徒，你没听过这个话？什么叫文化？我是第一次听，叫文化基督徒。所以就是说，我们也是，我们中国人中间有很多文化佛教徒，就对他来讲，佛理是什么他也不知道，这个佛教大部分也不知道，但他知道怎么样？这个知道，我生在一个佛教的家庭，我们家的文化就是拜拜，有没有？当他这样一讲的时候，我后来回复他，我说不但有文化基督徒，还有宗教基督徒，还有信仰基督徒，但是耶稣最宝贝的是有生命的基督徒。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像犹太人一样落在一个宗教的里面，犹太人是有独一真神耶和华的，但他们却落在犹太教里面，看中他们的圣殿，看中他们的律法，看中他们一切的仪文，他变成这样。难怪有一天上帝来到他们中间，他认不出来，上帝做耶稣做的事情，他认不出来，这是神要做的事，哎，是吗？所以施洗约翰他很痛苦，他这个痛苦我有经历，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因为这个我在山区传道以后呢，他们一跟他们讲说，信耶稣的要受洗，是在众人面前，在魔鬼面前，在世人面前做见证，是吧？宣告我是信耶稣了，要受洗的来登记。哇，就很多人登记。哎呀，我就开始怕起来了，这个要不要给他们上这个受洗造就班啊？3个月要不要？就后来就算跟他们讲完了这些，他是真的要耶稣哎，还是怎么样哎？我突然发现我里面有一个东西是我没有办法确定，他到底是真的要耶稣还是假的要耶稣？他到底是为了得信耶稣的好处来信耶稣呢？啊，还是他真正认罪悔改以后他要耶稣？ 这个我不能够比。施洗约翰也有这样的难处，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难处啊？人到他那边去悔改了，他看到这些这个什么法利赛人跟什么跟撒都干人来受洗，对不对？哦，他心里就你们这些人，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所以他发现有些人为了要逃避将来的愤怒，好像现在好像不得不来做。他真的要悔改吗？他是真的要悔改吗？他是真的要耶稣吗？他没有这个把握。我真的有这样的情况，真的，我那时候挣扎很久。到底是我要确定他真正要耶稣了才给他受洗呢，还是他自己表达要受洗我就给他受洗？后来我想到这段圣经，心里比较安慰，我也只能做我能做的事嘛，至少他说我要受洗了，我要耶稣，至少怎么样，他是跟他们从前拜的偶像划了界限，至少他现在没有真正要耶稣，至少他也愿意进入我们这个里面，这样以后也可以瓮中捉鳖了嘛，是不是？所以我那时候就放松一下，我就说这个好好，你们真的，我跟你们讲清楚了，你们要受洗我就给你们受洗，但是呢你们不得救罪不在我，这样。真的有人呢、啊、要信主要受洗前，他在做了一桌的菜跟饭，后来他跟我讲，他老师你知道吗，在我要受洗前，我做了一桌的菜饭，我就跟我祖先说，这是你们最后一顿了，我要去信耶稣了。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我觉得弟兄你那么做人有那么有交代，给你按赞。那个意思就是他说，各位祖先，我找到你的祖先了，所以呢，这是最后一顿了，我以后再也不祭拜你们了，我要去信耶稣了。也有这样的弟兄。所以呢，在这些人来受刑当中，真悔改的假悔改的不知道，但是真一定还是有真正愿意悔改的人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是吗？真的是这样。所以我要跟大家讲，我们也只能做我们能做的，我们做了，那个法利赛人跟这个撒都盖人施洗约翰有没有给他们施洗？你说弟兄，你说有一定有。但是话要讲清楚，你们要接足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能老是假冒为善，不能老是说我来受你的洗又不真正悔改。那真正悔改怎么样？要结出果子来，是不是这样？他把该讲的话统统讲清楚，你还要受洗，我就帮你受洗，他变成这样。好，其实今天我们在侍奉当中的时候，我们不要扮演上帝。今天有很多人扮演上帝，结果怎么样？自己该做的没有做，怕东怕西，怕这样做人家说我不对啊，又错了，变成这样。不，我们把话讲清楚了，我们就做我们能做的，剩下的问题交给上帝。所以呢，我觉得施洗约翰交代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想这是我今天要很重要跟大家讲。施洗约翰说，我给你受洗，施洗，我给你施洗，有没有用我不知道，但是我以后来的那一位比我能力大，他知道你是真心要他，还是他你是真心悔改真心要他，还是不是真心悔改不是真心要他？在我后面来的那位能力比我大，我就是替他什么。这边讲到的是这个提鞋，在路加福音讲到是解鞋带，有没有？好，是这样。 OK， 好，都不配。他很清楚知道他没有，他有这个困扰。你们真心悔改假心悔改我不知道，但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位能力更大，他知道。假意的怎么样呢？他就用真心的，他就用圣灵给他这个施洗。假心的怎么样？就用火给他施洗啊。你们好好听，这个跟麦子跟糠有关系，是这样。今天我要讲的是这样。好，在我跟大家分享麦子跟糠以前，我要讲另外讲一个重点。讲个什么重点呢？耶稣第一次来， 是来完成救恩，叫我们得生命，叫凡信他的得生命。基督第二次来是要把麦子收到 仓库里面去，糠用不灭的火把它烧尽。就耶稣基督来两次不一样。我再讲，那我们现在是在耶稣第一次来了以后，在第二次还没有来以前，我们是麦子还是糠太重要了，太重要了。这边有很多孩子哈，什么是糠，什么是麦子，你们了解吗？有很多到美国去说啊，你们山上鸡还有毛呢，因为他在超级市场看到鸡都没有毛。我们养的是活蹦乱跳的鸡，每一次要吃还要杀鸡拔毛，有没有？啊，鸡还有毛嘞？啊，什么？那我们到了，从前我们只有吃饭嘛，对，吃米嘛，那个米通通处理过了嘛，对不对？你知道，割完谷子以后要打谷子，打完谷子里面以后，里面有很多的败子，有没有哈？那么以后怎么样呢？你把这个。城市里面有瑞米鸡，有很强烈的风，这个风箱，把风一大的话，怎么样呢？败子啊这些东西通通吹走，然后留下来就是好，留下来的这个谷子也好，麦子要怎么样？你要怎么可以去煮饭吃呢？还要去碾米，有没有？有没有碾出来的有粗糠？有没有 ？OK， 一堆远远的一堆粗糠在这里，一堆谷子在这里，谁能够分辨？很难分辨，一堆糠跟一堆谷子很难分辨。但是我很简单讲说，糠就是麦子的外衣，有没有？那么这个就是那个麦子的外衣，那个糠。那么麦子真正宝贝的麦子是什么？是那个有生命的那一粒，是不是这样？所以我说麦子是有生命的，糠只有徒有其表，没有生命的，是吗？我们远远的你不能分辨。今天为什么有很多基督徒给人家一碰碰不得？你把糠拿来一捏，你就知道那是糠，是麦子，你一捏就知道是麦子，碰不得。为什么碰不得呢？一碰就碰砸了。碰到他的面子，碰到他的利益，碰到他的什么东西，一碰碰不得。还有怎么样？不能够进大风吹，风一吹怎么样呢？哇，那个糠就走了，因为他没有分量。这是指什么呢？我要讲的，我的意思不是行为，不是碰不得。今天你要一碰我，我有反应，很火的骂他一顿，回去，主啊，我怎么这样呢？有生命才会知道自己不对，没有生命不知道自己不对，还知道我骂你刚刚好。弟兄姊妹，你了解吗？就生命来了就是活了，活了就是有反应。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是，他是叫我们发财。叫我们不生病，不，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啊！那个生命就是那个麦子啊！真心要耶稣的人，他就让圣灵给我们受洗，就圣灵重生我们，让我们得着主的生命。那个生命很稀奇，不要教的。从前我骂老师，觉得说理所当然，你这样做了不对，该骂。等到我真正悔改以后，怎么样了？我开始骂学生。骂老师，我觉得里面我怎么会这个我是个罪人，我凭什么去骂人家呢？就里面知道错了，里面知道错了不代表我不骂人，你知道吗？但是因为我知道里面活了有反应了，对罪有反应的一个现象，不是你做得到教条教规的规定，而是你突然发现你里面知道说我从前这样做没有反应，我觉得无所谓的，突然蒙恩得救以后发现里面活了， 对罪开始有反应，这个很不一样，是吗？而这个生命慢慢会长，有没有？慢慢长，长长长。我在长的过程当中，宋牧师，你不要跟我要求果子，我还在长当中。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真的看见圣经里面记载的雅各，有没有？有没有长啊？等到他跟这个天使摔跤以后，改变了名字以后，怎么样？他慢慢开始长长长长，在长的过程的里面，还是有的时候还是不太像样的，长长长，长到最后老年的时候，扶着杖头敬拜上帝，给为法老祝福，有没有？这个过程呢，长不长？长的。在这个过程的中间，你要求他一定要扶着杖头敬拜上帝，要为人家祝福，他做得到吗？做不到。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用圣经的规矩去要求别人，重要的是他对于事情，对于罪恶有没有反应。有反应，你就知道他是麦子，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我一向来讲，我也讨厌人家要求我。你们看我讲话的样子像牧师吗？像不像？不像。你怎么要求那是你的事，这个不是我的事。我对我自己要求是真的，在我里面有感受到了一个是对不起上帝的。什么事情我现在做不到，我也不灰心。我说主啊，是你给我生命，我今天生命还幼小，还没有结出果子来，我正朝着结果子的路上在长进，我也不自卑。非常重要。这个关键就在这个地方。信耶稣信了没有生命，有没有这样的呢？有。宗教疑问基督教东西他都懂，但是怎么样呢？他在罪里面，他不觉得是在罪里面，他变成这样，是吗？最后大家很小心啊，耶稣一个等候基督第二次再来的人，他再来是就是来把麦子收到仓里面去呢。什么事情你都糊涂，都可以装糊涂。信耶稣这件事你不能够。你自己有生命了吗？有生命了才是真正要耶稣。我们内心真正要耶稣，耶稣不是看我的行为，耶稣是看我真心要他，他就用圣灵重生我，用圣灵给我施洗，这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用这么是吗？但是你看今天我们到底是要鼓励人真正要耶稣，我们要悔改真正要耶稣呢？我们现在看今天基督的大家在忙的时候，都是在忙的，我教你啊，教你有没有？教你教会了我们孔孟之道，有没有？这个几千年来都来教孔孟之道，有没有？教了又怎么样？只是犯罪不给人家知道，偷偷在里面搞，是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吗？我回来文明城市，真的，我离开文明社会的基督教文化很久，我再回来，因为我到泰缅边境去传福音，那个地方没有人信耶稣啊。我们去到的地方没有人信耶稣，就是我不需要背负着一套基督教文化或者基督教的外衣到那边去，我真正是就把耶稣给他们，看他们以后变成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光景了嘛，是吗？等到我再回来文明城市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你们很少讲耶稣，哎，都在讲圣经，哎，有没有啊？为什么一讲说圣经就是真理，哇，你们就没有办法了，你不要讲圣经嘛，是吧？那我这个人头脑跟你不一样，我就开始问人家了，没有圣经以前有没有真理啊？啊，那你说圣经是真理什么意思？你讲过的，圣经不是真理的本身，耶稣的真实、上帝的真实才是圣经。我们今天怎么把圣经的位置拉到比耶稣还高，这是我想不通的。特别我们那边人都不识字，你跟他讲圣经对牛弹琴啊，叫他自己看他不会看嘛。那我讲圣经就讲的都对，我从来不这样想。 但是至少我走过的圣经，经历过的圣经跟弟兄姊妹分享，他说，哦，你信的耶稣那么好，他是要耶稣，他不是要圣经呢。今天人都是要圣经，为什么呢？你掌握了圣经，你就掌握了在基督教里面的发言权。发言权重不重要？现在啊，重不重要？你在基督教里面争取发言权，你一定要争取对圣经的解释，有没有？但是问题，圣经等于耶稣吗？圣经可以告诉我什么是什么，但是耶稣可以给我可以做得到的那个生命的力量不一样。但你内心再相信圣经，你不要耶稣，耶稣也没有办法让圣灵来重生你，得变成麦子，是一个麦子。这是非常关键的。常常，你知道啊，耶稣重新讲这句话，我不太懂。他说：“你们爱我，遵守律法就不难。”有没有？你为什么老是不听太太的话？因为你爱自己胜过爱太太。等到有一天你爱太太胜过爱你自己的时候，太太讲的什么话你都听，就像我现在。真的是，你爱一个人很新鲜，他的话，他的心愿你知道了，怎么样，你就很容易心甘乐意去做。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所以慢慢慢慢我发现说，原来这个圣经懂不懂，有的时候哦，我跟你讲啊，你没有听过了真的不完全懂。但是呢，我加下一句话，你可能觉得就是你懂了又怎么样。但你有了耶稣就不一样，你里面真心的要耶稣，发现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位耶稣来到世界上，他行事为人怎么样，他的心态怎么样，他来到世界上为了要我得走的是怎么样。我们说我们信了耶稣，耶稣来到世界上要我们得的我们没有得，那才是损失。我们希望耶稣来了，让耶稣要给我想要的，那只是次好的东西。我们要得着耶稣来到世界上要给我们，那才是最关键最好的东西。所以耶稣来，那个能力比我大的来，他要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什么叫圣灵？就真心要他，真心悔改，真心要耶稣的，不得了，圣灵为你施洗，让你得重生。弟兄姊妹，今天不晓得我们的光景是怎么样。其实我到任何地方都讲，我信了耶稣以后，我是基督教十八般武艺都会的，我武功很高强。你不要看我今年七十几岁，正是要有点灵恩的做法，这个敬拜赞美的那个跳，我跳了比人家，因为我体力还不错，肺活量蛮大，这样基督教十八般武艺都会。但是我会发现，等到有一天上帝把我带到泰缅边界去传耶稣的时候，我这个十八般武艺的基督教的外衣一件一件把我脱下来，到最后真正能够为主做见证的是我里面有多少的生命，非常关键。今天基督徒已经不是给世人羡慕的一个名词。当时人家叫一个人叫基督徒，哇，是很羡慕小基督，有没有？小基督小耶稣了，他活得就像基督一样。那时候对基督徒的这个称呼是一种赞美的名词。但是现在呢，有的时候啊，你是基督徒，哎，那一种好像还有点轻蔑。这个在现在在城市里面，哎呀，讲到宣教士，以为说怎么样？在泰国北部哈，宣教士三个字是负面的，你知道吗？稍微给你们讲一下哈。等到发现说，哇，他家里环境也好，吃也吃了。走出去派头也比人家好，在那边传道是吧？哎，他们是宣教士了，你了解吗？所以我从我刚刚到美国，人家叫我宣教士，我跟他翻脸的，你骂我。 有很多的东西，当别人慢慢慢慢的羡慕我们信耶稣的人的时候，不得了。世人都要麦子，不要糠。糠是干什么呢？糠是拿来烧的。你没有养猪，你养猪的话，那个糠是拿来在那个猪舍里面让它吸粪吸尿的。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的心等候盼望耶稣再来吗？耶稣再来以前，我们真的是一个要耶稣生有生命的一个 有耶稣生命的一个宝贝生命的人吗？假如是，虽然我们不完全，这个我讲个比较现实一点东西。假如我是一个麦子哈，慢慢长，在长的过程当中，还没有结穗的时候，耶稣来了，怎么样？我有很多怪问题啊，我也没有答案，但只要我在长的过程当中，保罗说我们到了什么地步，按照什么地步行，我们就能够坦然见我们的主。我们有生命，主就把我们收到他的仓库里面去。其实我们的得救就是这个问题，是吗？等到有一天我们不但得救了，我们也知道为上帝做开路先锋，预备人心来接受我们的主，不容易的。我们要突破我们自己的一些传统，一些包袱。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过到有一天我们可能要突破我们自己，到一个上帝的方式去跟人家分享耶稣，预备人心了嘛。我也只能说，我只能够预备人的心，让他要耶稣。我到现在真的不是说我把一套这个信耶稣的真理告诉你了，真的讲得很清楚，他信的也是我讲给他这道耶稣的道理。一个不知道自己是罪人，他不会很迫切的想要耶稣的，他要的也不是十字架的耶稣，他要的是乃是可以帮助他生活上困难的耶稣。弟兄姊妹，你了解吗？这是非常关键的，让我们的心像耶稣降生以前的神选民当中的一群人，虽然是少数，但是渴慕知道弥赛亚来才能够解决真正的问题。在末世的时代会越来越乱，会越来越乱，会乱到什么程度，看启示录就知道。那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有没有一颗心等候基督再来？还是你的心等候儿子要结婚抱孙子啊？还是就你所盼望的是什么？我们真的，我们有个盼望，等候基督再来。有一天，基督的国是不一样的。让我们有这样一颗心，真的这样一颗心，很真实这样一颗心，在主的面前存活，我们的心也比较好过一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孩子一点点的分享今天摆在弟兄姊妹面前，既然在你降生以前，你道成肉身以前，有一批人他们等候你的再来，让我们今天在末世的时代也等候你弥赛亚再一次的降临，让我们可以被接到你自己仓房里面去。主，孩子讲的可能不完全，但是你在人心里面做成了那一个心智，好让我们在末世的时代对我们有益处。谢谢主，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